伯父伯母、弟兄姐妹、朋友们，主日平安。感谢贵教会的邀请，今天能够到这里，与众人一起在主的面前来敬拜我们的主，敬拜我们的神。我相信在当中，可能我跟其中的一些弟兄姐妹们已经见过面，有所认识，但是对其中一部分可能我们还没有见过面，不过待会我们就可以有更多的交谈，好不好？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信息，天国的文化。讲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们心里头必须问一件事情，什么是文化？文化是一个共同的概念，是一个共同的体系，共同的价值观。它在表面上我们看不到，但是它却深深影响到我们的行为举止，深深影响到在这个团体中我们如何来呈现我们自己。我记得当初来到美国念书的时候，刚来念书，对美国的事情很不了解，那我的朋友呢，我的同学就邀请我们夫妇到餐厅里头去吃饭。他们夫妇邀请着我们，一切都安排好了，他们比我们早到，到了餐厅等我们。等夫妇来的时候，他就邀就 waiter 就带着我们进去了。进去了以后呢，他就呢站在那旁边，帮着他的太太先把椅子拿出来。我这个从台湾来的大概不大懂这一些，我就一屁股坐下去了。那我的太太站在旁边在看着我，那其他两个人也看着我。在吃饭的时候呢，他就跟我讲，他说在我们这里啊，我们吃饭的时候，我们是先帮女士把椅子拉开，请她坐下来，然后呢我们男士再坐下来。他给我上了一套礼节的课程，我就回了他一句，那个时候年轻气盛，我说你知道吗，在台湾是男人主义，所以男生先坐下来。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差异呢？其实这是一个文化的不同，文化的不同就带来我们在这团体中，我们到底要怎么来表现我们自己，才算是一个 norm， 才算是一个正常，才算是一个能够被人所接受的。当我去参加这个青少年的崇拜的时候，我看我们今天的崇拜是非常的柔和，非常的安静，大家坐在那里唱着诗歌。你知道青少年的崇拜的时候，他们的音响大概是我们这边的五倍啊，他们呢是又蹦又跳，整个人都在那敬拜。那我呢到那里就很不适应，所以有一次我去参加敬拜完之后，我就问他们说，他说你们为什么敬拜是这样敬拜呢？你们在这样的敬拜里头，你们能够体会到神的同在吗？他说 This is our culture， 他讲这是我们的文化，这是我们敬拜的文化。所以你看文化的不一样就带来表现的不一样。那我们在这边工作久的人，我们都知道美国也有他非常工作里头的一些文化，例如说我们中国人是讲到非常的谦和，我们的师长，我们的父母教导我们，我们要是知道十分，我们要讲几分，我们讲三分就好了，不要把话给讲满，是最多最多讲到七分就好了。但是在美国呢，你的老板怎么跟你讲，我的老板怎么跟我讲，你要知道三分要讲十分了。为什么？ You have to be assertive， 你必须要确，你让人看到你是一个非常有自信的人。那到底我们要讲三分还是要讲七分还是要讲十分？所以你看文化的不一样就带领出这个什么样的行为是可以被接受的。那我们基督徒有没有基督徒的文化呢？我们基督徒的文化是什么？礼拜天来主日去，来主日敬拜，很好，是不是吃饭的时候祷告，是不是我们基督徒的文化呢？我想很多的时候我们大家会朝这个方面去想，但是我相信我们基督徒的文化远远超过了这些形式。基督徒的文化是一个生命的问题，教会的主题是建立健康的教会，健康的教会有健康教会的标志，这个标志也是跟着文化，跟着这一群人，跟着你，跟着我，怎么样来呈现我们自己是息息相关的。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里头，我们读到，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也要凭信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己，当作馨香的供物 和祭物献与神。在这里讲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说，所以我们要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我们效法神的什么？我们效法神，我们到底效法神的什么？所以在第四章最后的一段经文，今天没有打在这上面，我念给大家听。第四章最后一段的经文，他讲到说，我们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耶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我们之所以蒙慈爱，是因为神在耶稣基督里头饶恕了我们。我们要效法神，我们要效法神的什么？当我们效法神的时候，我们就会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群体里头带出了一个不一样的文化。神饶恕我们，所以我们的文化是一个恩典的文化。什么是恩典？是我们得到我们所不配的。当我们被神饶恕，所以我们开始明白，我们可不可以饶恕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效法神，神在耶稣基督里饶恕了我们。所以饶恕是个恩典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如果我们之间有饶恕，我们就会有合一。如果哪里有饶恕，哪里就会有和平。如果我们之间没有饶恕，人与人之间就是这样子，当我们之间有一点点的过隙，有一点点的过节的时候，我们人就开始越走越远，带来什么？带来的是分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当效法神，神在耶稣基督里饶恕了我们。所以我们被饶恕，我们了解被饶恕是一件怎么回事，所以以至于当人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去饶恕别人。所以这是效法，效法的结果就带出了一个生活的样式，这个生活的样式就带出了一个文化。世界的文化是什么？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小心哦，小人不仇是一天到晚哦，要追着你到处走。世界的文化跟天国的文化是不一样的，因为世界的人没有神的怜悯，没有神的恩慈彰显在他们生命里头，所以他们不明白饶恕的意义是什么。但是我们这一群蒙慈爱的儿女，我们效法我们的天父，因为天父在耶稣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他把我们的那个罪一笔勾销，因为基督为我们偿还。所以第一点，天国的文化是一个恩典的文化，恩典的文化中代表了饶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那第二个，神接纳我们是照着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有没有人在我们当中觉得说，我好得不得了，所以上帝你要是不爱我的话，你就真的是看走了眼。有没有这样子的人在我们当中？没有吗？我相信圣经所讲的，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义在上帝的面前就好像一个破碎的衣裳。那神为什么爱我们呢？神照着我们的本相接纳了我们。那我们是否照着我弟兄姐妹的本相接纳他们呢？天国的文化到底是什么？天国的文化在恩典的文化中我们有饶恕，天国的文化在恩典的文化中我们有接纳。当我们有接纳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了一个安全感，我们就彼此之间可以真诚相待，我们不必戴着面具。戴着面具是件很痛苦的事，我相信我们都戴过面具。我不知道今天早上在这里我们是不是还戴着面具来着。当我们在公司上班的时候，我们要把我们最好的这一面呈现出来，到公司里头让我们老板看，让我们同事看，让我们其他的人看到，我们这是我们最好的一面。其实这也是我们最痛苦的一面。回到家我们就把那面具脱了。其实很多的时候我回到家是我最喜乐的时候。为什么？回到家我不再穿上我的面具，我可以跟我的太太讲我心里头想讲的话，我把我心里的软弱，把我心里遇到的各种的挑战、喜乐等等各方面的事情我跟他讲。当我讲到软弱的时候，他不会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差劲啊。 他会带来的是什么？带来的是安慰，带来的是鼓励。假如我们天国的文化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彼此能够建立接纳这样子的一个环境的话，我们在我们的当中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一个环境。我们彼此之间以真诚相待，我们可以脱下我们的面具，我们在团契里头我们可以分享我们真正的我，这是一件何等喜乐的事情。但是坠入了这世界，我们就一直在挣扎。我们怕，我们怕什么？我们怕别人看不起我，我们怕我们把自己讲出来的时候，别人会带着异样的眼光看我，因为社会世界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在这一个接纳恩典的文化中，当我们摔倒了，当我们失败了，弟兄姐妹是扶持我们一把，拍拍我们，要鼓励我们再起来，再继续往前走。那世界的文化是什么？跌倒失败，人家还要再踩你一脚，要落井下石。所以我们是属神的，我们当效法我们的天父，天父照着我们本相接纳了我们，我们也照着弟兄姐妹的本相来接纳他们。所以我们可以建立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环境，当这个安全的环境被建立的时候，我们彼此就可以信任。你今天讲的话我不会对别人说，你在我面前所表达的你自己，我不会带着异样的眼光来论断你。这就产生了一个安全感。在我们当中是不是这个样子呢？天国的文化还是一个什么样的文化？天国的文化是一个恩典的文化，在这恩典中我们彼此饶恕，在这恩典中我们彼此接纳。另外在这个恩典的当中，我们学习彼此的欣赏。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完全，学习欣赏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有一对夫妻结了婚之后，他们的一个愿望就是去买个栋用他们自己所能拥有的房子啊，终于这个钱存到一个地步，他们觉得说我们有足够的钱可以付头期款，所以他们就跟着 realtor 就约好了，带领着他们去看房子。约好了时间来到这房子的面前，你知道太太最想看的是什么？买房子的时候太太最想看的是什么？厨房嘛，对不对？这 realtor 心里头也很懂啊，好，我就带着这对夫妻，我们先从厨房看起。他们就进到厨房，哇，这个厨房刚整修完毕，真的里头是美轮美奂，所有的家电用品都是换新的，那颜色上的搭配也都很美丽，地板的地砖跟着这个墙壁的颜色的协调，各方面都是很美。在很美的当中，这个太太看到了在冰箱的后面有一块瓷砖不见了，哎呀，她就拉着她先生的手，他说你看这块瓷砖不见了。哦，他说没有关系，先生说没有关系，他跟着他的那个房地产的中介者，他说这个瓷砖不见，但是补一下就好了，这个材料应该很容易就找到了嘛，对不对？他说是，这个材料没有关系，这个小事情这个我都可以帮你做好。然后看完了厨房，他们就一路就去看客厅，看看不同的地方。这太太一路你知道他就在讲什么吗？他说你看到那个瓷砖不见了，你看到那个瓷砖不见了，他们看到浴室里头这么美轮美奂的浴室，其他房子的各方面都是很美丽的，装修很好，但是他太太的心里一直到回到家里头，他就跟着先生讲，你看到那块瓷砖不见了没有？当他们说你觉得这房子有什么我们值得我们买或不值得我们买的地方，我们把这个正面反面都拿出来讲的时候，太太只讲了一句话，那个瓷砖不见了。弟兄姐妹们，缺点是很容易被看见的。我们在教会里头相处，我们每个人都不完全，我们有优点，我们有缺点。我们看我们的弟兄，看我们的姐妹，我们是不是常常看到他的缺点呢？我们会不会欣赏别人的优点，超越了缺点来欣赏优点呢？所以这个 missing tail syndrome， 这个失去的这块瓷砖常是我们眼中的钉。 当我们看到别人缺点的时候，这个缺点常常在我们眼中放大，放大到无限大。我只要看到这个人，想到这个人的时候，我只想到他的缺点。当我们想到的都是缺点，你想我们会彼此欣赏吗？我逃都来不及哦，不会欣赏的。既然不能彼此欣赏，我们能够彼此同工吗？不可能的事。所以天国的文化是什么？天国的文化是一个彼此欣赏的文化。神照着我们本相接纳我们，我们也照着弟兄姐妹的本相来接纳他们。我们同是天路人，我们一同朝圣洁、朝完全的方向去走，但是我们都不完全，我们也都不完全圣洁。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这样子的一个文化中，我们必须要学习超越我们自己，超越我们这个 missing tail syndrome， 不要只看到别人的缺点，我们要看到欣赏别人的优点。这是一个要学习的事情。假如我们不会学习，我们就没有办法在一起同工搭配。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所有的恩赐，不是每一个人跟我的想法都是一样的，我们都不一样。所以在天国的里头，我们效法神，我们模仿神的作为，我们效法神在耶稣基督里饶恕了我们，把这样子的恩典给了我们。这样子的恩典不但我们接受了，这样子的恩典也活在我们生活的当中，活在我们群体的里头。因着这样子的恩典，我们学习饶恕弟兄姐妹。我们都不完全，我们也需要被饶恕。有的时候我们做的事也得罪了别人，别人做的事得罪了我。假如我们真的在学习彼此饶恕的时候，我们会成为一个合一的教会。第二个，我们刚刚讲到，我们是一个彼此接纳，我们照着本相，我们真正的建立一个爱的关系。只有在安全的里头，我们才会彼此信任。只有在安全的里头，我才会把我真正的面目给揭开来，让你们来看。我不怕受害，因为我知道我的软弱正是你们要帮助我的时候。不是你们要批评我，不是你们要嘲笑我，不是你们要把这个当作话题来讨论。只有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我们才能够做到彼此欣赏。彼此欣赏是同工合一的一个秘诀。我们假如彼此论断，我们就没有办法在合一中一起来彰显神的荣耀。好，当我们效法神完了以后，我们看到这一个简单的神的属性在我们的当中被彰显。我们看第二节，第二节讲到什么？所以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当作基督爱我们，凭着爱心行事。基督不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基督为了成就神的旨意，他舍了他自己的权益。弟兄姐妹们，在我们当中，我们爱心行事的标准到底是什么？我们会不会为了弟兄姐妹属灵的好处，为了弟兄姐妹的益处，我们放下我们自己的坚持？保罗在两段经文里头教导我们，一段经文是写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讲到有关吃祭偶像的祭物的时候，如果我吃祭物，因为我有知识，我知道这个祭物，这个偶像算不了什么，所以我可以大胆放心的在那里吃。但是若是我的弟兄，若是我的姐妹，他们没有信心，他看到我这样吃的时候，他跟着我一起吃，他就犯罪，因为不是出于信心的事情，就是犯了罪。假如因为我这样子吃，让我弟兄姐妹犯了罪，我宁可不吃这祭物。吃不吃有什么了不起呢？重点是，我若是吃了，我的弟兄姐妹因我而跌倒，对我有什么益处？我不但没有益处，我得罪了上帝。因为神拣选了他，神在耶稣基督里建造了他，但是却是因为我一时的缘故，我的坚持，我自认为我很有 知识，我自认为我这一切都懂，我去做了这件事情。做这件事情不但没有让人得到益处，反而让周围的人跌倒。所以凭着爱心行事。很多年前，那个时候我信主没有多久，在我们家我请客吃饭，在请客吃饭的当中呢，也有朋友也有弟兄姐妹在那里，所以我就把我们家的啤酒就摆在桌上，把红酒也摆在桌上，那就开始问说有谁要喝酒等等诸如此类的事情，在招待我的弟兄姐妹以及招待朋友们。其中就有一位弟兄，他刚受洗大概三个月，他就问我说，基督徒可以喝酒吗？那时候我听了以后，我就开始跟他讲说，基督徒为什么不能喝酒呢？当我开始跟他有这样子的一个对话的时候，我旁边的一位当带我信主的弟兄就把我叫到旁边，他这样悄悄地跟我讲，他这个弟兄因为不清楚到底能不能喝酒这件事情，你在这个时候呢，你就不要去跟他去讨论可不可以喝酒。我说为什么不可以讨论呢？讨论清楚大家都喝酒不是很尽兴吗？他说不是，圣经的原则不是这样子，假如你这样子去做，他跟着去做的时候，他里头没有那个信心，他喝了这个酒就犯了罪。那我说那该怎么办呢？把酒都收起来。我就说那不是很扫兴吗？啊，这就是圣经的原则。所以我说好吧，你既然这样子跟我讲，这样子教导我，那我就把酒都收起来了。所以那天我们的那餐饭吃的没有酒，但是我们吃的却很尽兴。因为我知道很多年后我一直在思想这问题的时候，我发觉说当我把酒收起来的时候，圣灵就充满在我们的当中。原来我们的喜乐不是在于我们吃什么喝什么，而是在于圣灵中的喜乐。当我们愿意为着弟兄的缘故，我们放下自己的权益，神就在我们当中做了奇妙的事情。我们有没有很多的坚持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在教会同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为着整体性，我们放下我们的坚持，为的是要在这里头彰显神的荣耀呢？爱的行事标准，爱的行事的标准，基督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我们为了弟兄姐妹的缘故，为了他们属灵的益处，我们放下自己，我们舍了自己的权益，当作馨香的供物献于神。这是讨神喜悦，这也是神所悦纳的事情。这是天国的文化。世界的文化是什么？那是你的事啊，你不懂你不知道，那是你的事啊。来吧，我们引用吧。天国的文化跟世界的文化是很不一样。世界的文化是以自我为中心，我怎么样，我享受，我喜乐，我满足，我。那天国的文化呢？我们会想到，原来这一群人是神在基督里所买赎的，我们为着他们的权益，为着他们的利益，我们放下了我们自己。这是一个爱行事的标准。你们盼不盼望这样子的文化在我们当中被建立呢？哎，这不是圣经的事，这是你的事，也是我的事。这是我每个人在每天的生活中要活出来，因为我们在这里聚会，我们这是一个群体，我们是神的子民，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事情上都是有权有份有经验的。就巴不得这个文化我们可以自己来创造，在圣灵的恩典中，在神话语的教导中，我们自己来创造，把这文化能够彰显在我们的当中。那天国的文化还有什么？天国的文化在这里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就是讲到了我们怎么样用言语。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淫词妄语嬉笑的话都不相宜。在前面讲到也是有关一些言语上该提醒该注意的事情。我们每一天要讲多少个字音，大概有一个概念吗？ 3000个字，少了一点。我们一天大概要讲的这个字啊，字数啊，大概弟兄们男生大概讲的是5000到6000，那姐妹们呢，大概是讲到，女性大概是讲到8000到9000。哦，很多啊、哦！假如我们讲一个月的话，我们写的这本书都很厚了。在我们讲的这么多的话语的里头，假如我们把它录下来，我们听自己所讲的话，你们觉得或我们觉得，我们所讲的话里头会有很多我们自己听了都会很反感的话，会不会？我记得我的孩子还在念这个初中高中的时候，我一次跟我儿子讲话，我说你怎么都不喜欢跟爸妈讲话，他跟你们讲话好无聊，因为你们的话每天告诉我要做这个要做那个，功课做完了没有，这个做完了没有，那个做完了没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那我说我跟你讲话的时候，他说我耳朵就关住了。后来我有一天我就注意我太太怎么跟他们讲话，也是你这个做完了没有，那个做完了没有，你的衣服穿了没有，你的便当带了没有，等等。原来我们都一样的，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父母亲讲话的一个特征哈。但是圣经中告诉我们，讲话我们要非常注意，因为话语代表了我们的一个心声，代表我们里头的心的想法，把我们看不见的想法借着话语表达出来了。所以呢，这里讲到有几种话，他说不要去讲。第一个，不要说谎言，我相信我们都同意，我们不会去说谎言的，对不对？但有的时候迫不得已嘛，说说白谎可不可以呢？明明人家打电话来说，我要跟你爸爸说话，我就跟着女儿说，跟他讲爸爸不在。当然我们在这些事情上，我们也慢慢的成长嘛。其实有的时候不是我们刻意的，但是我们禁不住就从我们里头就流露出来了，所以这就表示说我们生命中我们还有很多杂质，我们需要被神炼净。我也是一样，因为舌头是最难对付的。第二个，污秽的言语还有淫词妄语戏笑的话都不相宜。那你说我们有的时候看那个电视上那些 comedian 讲笑话的人，讲的我们笑得人仰马翻的，我们觉得那好 enjoy。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弟兄姐妹当中，我们也很喜欢开玩笑，可是我们不知道这玩笑的背后，一句话别人听在别人的耳中，他心里是怎么想的，会不会给别人带来伤害。还记得在一年半以前在英国所发生的一件事情吗？那个时候英国皇室威廉王子跟着他的妻子 K 到医院去了，那是去年在2012年12月的事情。所以呢，这新闻记者呢，这些无聊的新闻记者，对不起啊，当中如果我们有这些这个是从事这新闻业的，请你们包含我，这个就去追新闻去了，就追到就是想到底知道他们到医院去是为了什么事情，所以大家就在那传言，就在猜了半天。有人说啊，是不是这 K 怀孕了？那这个时候呢，就有两个 Australia 的这所谓的 DJ， 就是他们脱口秀的主持人呢，一个叫 Michael， 一个叫 Mel， 他们就打了电话到了这个医院去问查询这个有关 K 的这个状况到底是什么。你是什么人嘛？你这个打电话来，这个他们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个消息呢？所以呢，他们就装着这个英国女王的这个口音 ，the Queen's English，OK？ 所以就骗过去了。哎呀，他这护士这接到这个消息的，以为真的是 Queen 在跟他们讲话，所以他就老实的把这个事情就跟他报告了。报告了以后呢，到第二天在 Australia 这脱口秀里头才想出来，原来这是两个脱口秀的主持人，他们去套了这个消息。套了这个消息就套了嘛，但是这个把这个消息给出去的这个护士呢，你知道他的结局是什么吗？他就受到很多的指责，最后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就自杀了。 淫词妄语戏笑的话，我们觉得很好笑，可是有人却为了这样子的话付上了生命的代价。所以在我们的当中，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脱去这一切，我们要学习开玩笑，当时觉得很好玩，当时觉得听起来很过瘾，可是你不知道听到你开玩笑的这个人他心里是怎么想的。求主帮助我们勒住我们的舌头。那如果我们不要去讲这些淫词妄语嬉笑的话，谎言的话，正面的教导到底是什么？我们要说造就人的话，造就人的话容不容易说？造就人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该说，但是在我们的口中我们却很难说。很多年前，就讲到我当年信主没多久的时候，我们的牧师邀请我去教主日学，叫我去教旧约概览。我说哇，信了主之后要教旧约概览，旧约概览很难的。牧师就跟我讲说，没有关系，我们一起搭配，牧师还有另外一位非常资深的弟兄在主日学里服侍，已经服侍了多年，再加上我。我说牧师你有没有搞错啊？你们两个教就好了，我在下面帮你们放放投影片啊，帮你们这个发发讲义啊就好了，教这个不行。牧师说你一定要教，但是呢你只教一节课。我一听一节课，我就勉为其难的深呼吸了好几次，我说好吧牧师，我就试试看，我就教一节课。你知道答应人家的事就要做，对不对？不然我就不信死了。虽然是还有几个月以后才要教，可是那个时钟呢就开始摆了，滴答滴答滴答走，那个日子总会到的。所以答应人家的事就要开始准备，所以我就很早准备，因为我实在对旧约圣经不熟悉，我就开始准备。我在看那些的老师的弟兄还有牧师，他们教上课在教主日学，真的是教的有刃有余，深入浅出，讲的真的口沫横飞，然后条理分明，所以大家上课的时候那眼睛都好专注啊，很有收获。我心里头也很羡慕，但是我心里头也很害怕。终于那天来了，我的机会来了。在那个当时我就发觉了一件事，原来台下跟台上是截然不同的。看别人在讲课的时候轻松自在有条有理，等到我那天上去的时候，我发觉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我是汗流浃背啊。我才知道度日如年这个时间的观念在那个时候我有重新的认识。我觉得那个50分钟的时间好长啊，那我也真的不知道我自己在那讲了什么，但是时间总是会到的，时间结束了，我觉得我自己讲完了课，把东西收一收，我就走下去了。我真是恨不得一个洞我就钻下去了，那就是我的感受。所以呢，我就拿着我的东西，拿了一碗饭，躲在这个角落里头，我真的心里头就拒绝，我说不要跟任何人讲话，谁都不要来打扰我，吃完饭我就回去了。所以有的人就跟着默默吃饭，然后吃饭一抬起头来，看到牧师正对着我的，迎着我的面走过来，我想说这下糟糕了，心里头这个脑袋一直在转啊，我到底该讲什么，到底该做什么，我是不是该逃跑，这些意念都在我里头。牧师看看我，看看然后跟我讲，弟兄你还好吗？我看看牧师，看看地上，看看牧师，看看地上，不好。然后牧师拍拍我肩膀说，以后不会比这一次再糟了吧，继续讲吧。一句安慰鼓励造就人的话，要不是牧师当年的那一句话，我今天也不会站在这里。我就真的是以后再也不教主日学，因为我想我没有恩赐，我根本不会，我心里头真的作难。但是那一句话让我从地上到了天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不是在我们的言语里头，我们常常讲那些鼓励造就人的话呢？ 那安慰的话。另外也是个，我们要常学习讲赞美的话。其实讲赞美的话很不容易，但是我们假如常常念诗篇，我们就可以从诗篇中来学习。我们常讲，假如果我不会赞美神的话，我怎么办？读多多读读诗篇嘛。不会赞美的话怎么办？多多学习赞美你周遭的人事物嘛。但是我们确实很吝啬，因为有一次我去参加我的弟兄的一个追思礼拜。追思礼拜是一个很感伤的一件事情，但追思礼拜其中有一段是讲到 eulogy， 要讲到这个人的生平，所以就有好多弟兄姐妹起来做见证，讲这个弟兄的生平。讲完了以后我在那里听，我说躺在那里的人跟他们所讲的到底是一个人还两个人呢？他们所讲的这些事情，我怎么赞美的事情我怎么都不知道呢？哎呀，我那时候心里头就在思想，我就想到原来我们人生中有两次是最被赞美的时候，可是这两次却是我们听不到的时候。第一次就是生下来的时候，你看在那个窗户外面围了这么一群人看，哎呦，你看那个宝宝好可爱，你看他的鼻子，你看他的眼睛，你看他的小手，从头到尾，哎呀好可爱。他听得见他听不见？他听不见。还有另外一次呢，就是躺在那里的时候。这两次是我们人生中接受赞美最多的时候。当然姐妹们可能还多一次了。我们弟兄就吃亏了一点嘛，哈，没有关系。那天本来就是姐妹的日子，所以假如我们把这些赞美的话放在他的生平中来讲，从出生到结束，把这些话平均每一段时间就跟他讲一讲，来赞美他，来鼓励他，你觉得这个人的人生会不会充满了活力？会不会充满了盼望？不过呢，我们讲赞美的话不是讲谄媚的话，赞美的话要有事实。假如我们讲谄媚的话，我们就是把它放在一个陷阱里头。有一次有一位长老到欧洲去看到他当年一起服侍的宣教士，这宣教士已经回了国，在那里成家立业，所以当着长老按照那个柱子呢去拜访这一位宣教士的时候，帮他打开门的是一位小妹妹，大概5岁到6岁左右。小妹妹长得明眉皓齿，长得非常的漂亮，就你看到那外国人的那轮廓在他的身上搭配的非常的匀称。我们这泱泱之国，我们这有礼貌的人去了，看到这样子漂亮的小妹妹，你会怎么说？小妹妹你长得好漂亮啊。这赞美两句话有没有错？没有错嘛。他就这样讲，然后那个宣教士就站在后面，但是他的眼睛这样往上一看的时候，看到那宣教士并没有因为他这样讲他赞美的话而心里觉得很满足很快乐，反而有一点不高兴的眼神在他脸上表达出来。那个长老也没有说什么话，他们就继续谈其他当年的施工等等，就谈了这些，到晚上吃饭了，吃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他就讲了实在憋不住他心里的那个想法，为什么我赞美你们家的女儿你会有那种不高兴的脸色出来？他就问他说，今天你们这孩子帮我开门的时候，我看他长这么漂亮，我赞美了他两句，好像你不是很开心啊。那个宣教士就说，是的，我不是很开心。他说，为什么？他的确是长得很漂亮，是你的女儿耶。他说，没有错，你知道吗，你这样赞美他只会让他觉得更骄傲。长老听了，为什么？为什么我赞美他会让他更骄傲呢？他说，他长得漂亮不是他的功劳，你要真正赞美的话应该赞美我们夫妻的。所以我们他这个故事写在这里，这一段小事写在这里的时候，对我有很多提醒。我们在赞美人的时候，我们是要赞美一个人努力的结果。我们很多的时候，是的，我们的孩子长得很漂亮，长得很英俊，长得很潇洒等等，很好，他身高很高，长得杰出等等，很好， 但是这不是他们的功劳吗？我们都承认吗？这就没有什么好赞美，不是他们努力的结果吗？所以我们赞美他们，假如我们的赞美放在一个错误的地方的话，只会给人带来的骄傲。那要怎么赞美呢？要赞美这个事实，要赞美事实。有一次我的同工跟我们一起搭配，我们教主日学，讲到罗马书，罗马书中有一段比较复杂的，就是讲到拣选的这个问题。那这同工因为要教这一段，所以他真的花了很多时间，他去研读，而且一个小时的主日学里头，他把这一段拣选的概的经义他讲得很清楚。因为我过去自己也讲过，我也听别人讲过，我们在这里头总是讲完了以后还是有很多的疑问，但是这一位同工在那个课题上他花了很多的时间，他准备的非常充分，他讲述的非常清楚，使我们在那里上主日学的人都得到了当得的益处。下了课之后我就跟这弟兄讲，我弟兄谢谢你，今天你的主日学实在是教得很清楚，把这一段很困难的经文，很困难的意义，你把它阐述得很清楚。我不是说我会赞美，我不是说我会鼓励，但是这当我们要去赞美一个人，要去鼓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要讲的是一件事实，让他知道他的努力是被 recognize， 他的努力是我们都看见了。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事实会带出的是什么？他以后会更加的努力。这是一件很简单的，但是这是我们学习怎么去使用我们的话语。有太多的时候我们的赞美是一个 false， 里头没有内容。很多时候因为我当讲员，我知道弟兄啊，你今天到讲得真好，这只是一个社交上的一个话，一个 social 的一个礼貌。假如说你们要觉得说这个道讲得真的好，你就要把它说这个道的本身什么地方讲得好，对我有什么帮助，讲得不好也是对我的一个帮助，因为你用心听了。所以讲话实际上表达了我们一个人的心思意念。天国的文化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语言上的表达是表达了一个真实的我，把我里头的一个真实表达出来。我们鼓励，我们安慰，我们造就，讲的是这种话语，为的是要使被听的人得着帮助，得着益处。当我们在弟兄姐妹之间彼此有不同看见的时候，我们可以讲诚实话，但是讲诚实话的一个前提是说，我们是不是在爱心中讲诚实话。我们不是只是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你，我很诚实把这个事情告诉你，我是希望我的爱心中的诚实话帮助你，让你看到，以至于因着你看见你可以做一个改变。假如我所讲的是事实，对你有帮助，最后还要讲个智慧的话。智慧的话也很难讲，但是智慧的话却是要我们学习。当我在教我孩子的功课的时候，教了半天，哎呀，烦都烦死了，左教过来右教过去他都不会，我心里头就冒出了一句话，这句话也是我们做父母亲常讲的，你怎么那么笨啊，本来不会就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了，对不对？再讲说你怎么这么笨的话，这是雪上加霜啊，这是宣判他死刑啊。因为笨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啊。那我们要怎么讲智慧的话呢？我们怎么去帮助他呢？其实我们可以这样讲啊，我说是这题目很困难，今天呢你还没有学会，是因为你还没有懂得这个窍门，还没有领受到这个要领，所以我们继续努力好不好，你就会学会了，而不是说你怎么那么笨呢、啊、这话转过来讲，就听在人的耳朵里头就完全不一样。虽然我们是在表达同一件事情， 但是我们转过来讲的时候，我们带给人的是一个盼望，带给人的是一个方向，这是讲智慧的话。还有呢，当这个孩子非常胆小，这个也不敢去试，那个也不敢去试的时候，我们会讲说，你怎么这么胆小呢？讲的这个语气里头常常带着指责的味道。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讲，可以跟他讲说，胆识是训练出来的，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尝试。如果下一次我们要邀请哪一位同工来教主日学的话，他跟你讲说，师父我不会，我这个也不会，那个也不会，你跟他讲没有关系，我们一起来做，鼓励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相信这话讲出来就可以带出不同的果效。所以天国的文化里头，我们前面讲到，我们要效法神，效法神在耶稣基督里饶恕了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彼此饶恕，因为效法神接纳了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彼此接纳的环境，产生了安全感。我们学习看别人比自己强，所以我们修正我们所谓的 missing tail syndrome。 在我们的行事为人，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学习基督的榜样，基督的榜样为了我们众人的益处，他舍了自己。我们学习在爱心中的行事，也是为着弟兄姐妹的益处，我们学习怎么去爱他们，来放下我们自己的，为着他人的好处来放下我们的坚持，这是要操练的。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学习。另外就是讲话的艺术，我们一天讲这么多的字，5000字、6000字、8000字、9000字，让我们的讲话里头充满了内容，让我们所讲的话是让人得益处，使人得造就。所以淫词妄语、戏笑的话、谎言，我们都弃绝它。在我们的当中讲造就人的话，讲鼓励的话，讲安慰的话，讲智慧的话，在爱心中说诚实话，这是天国的文化。这个文化跟你跟我都有关系，因为我们都在这文化的里头。所以巴布的盼望，今天这短短的这几节经文，让我们有更多的思想，我们怎么样同心合意，在这个地方我们来建立这个文化。当这个文化被建立的时候，神的名就一定被高举，这个地方会成为世人所向往的地方。因为世界是相咬相吞，在基督里我们是彼此相爱。这就是教会在地上成为一个健康的教会，成为世上的光，成为世上的盐。巴不得这一切的荣耀都归给那拯救我们的耶稣基督以及父神。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拣选之爱，谢谢你的怜悯。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舍己之爱，谢谢你的十字架，因着你，因着三位一体的真神奇妙的工作，你把我们这一群罪人拯救出来，让我们脱离世俗的一切，让我们建立起属神的文化。天父，我们愿意效法你，主耶稣，我们愿意模仿你，好让这个教会真的是有你自己的样式，在这个地方做光做盐。孩子，恳求圣灵把这样子的信息写在我们心板上，让我们每天活出这样子的一个光景，活出这个天国的文化，让我们弟兄姐妹们彼此之间真是切实的相爱，彼此欣赏，彼此搭配，我们一同来兴旺福音。感谢主你今天早上的同在，愿你继续祝福恩待。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